圣经里面主耶稣讲了一个故事，我们都很熟悉，就是财主与拉撒路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呢，记载在路加福音的16章19到26节。我们现在把这个路加福音的16章我们打开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。路加福音的16章19到26节。我们同声读路加福音的16章19到26节。路加福音16章在90页，在90页。不着急，慢点吧。路加福音的16章19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有一个财主，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，天天奢华宴乐。又有一个讨饭的，名叫拉撒路，浑身生疮，被人放在财主门口，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，并且狗来舔他的疮。我们读到这儿，我们看一下，读到这儿。那么这3节经我们看一下，用我们今天世人的眼光，那么这个财主和拉撒路谁平安？财主无衣食无忧，奢华宴乐，要什么有什么。而这个拉撒路呢，是个讨饭的，不仅没有吃的，而且是浑身长满了疮，狗还经常去舔。所以我们从属实的角度来看，这两个人显然人们更希望自己过成了财主的生活。衣食无忧，无灾无难，没有人可能愿意活成拉撒路的样子。可能我们其实信主以后，我们也可以可能也觉得这个财主是平安的，拉撒路没有平安。我们继续往下读。
后来
那讨饭的死了，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，财主也死了，并且埋葬了。他在阴间受痛苦，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，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，就喊着说：“我主亚伯拉罕呢，可怜我吧，打发拉撒路来，用指头尖蘸点水，凉凉我的舌头，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。”亚伯拉罕说：“儿啊，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，拉撒路也受过苦，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，你倒受痛苦。不但这样，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，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，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。”好了，那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后面这一段，到底谁是平安的？人在地上这个日子很有限，几十年、百十来年的时间。这个财主在地上享尽了荣华富贵，但是在阴间呢，有一点点水沾到自己的舌头上成了奢望，做不到。而拉撒路呢，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享受了上好的福分。所以我们看到，最终从永恒、从结局来看，这两个人到底是谁是平安的？显然拉撒路才是真正有平安的人。所以活着的时候，财主看上去很平安，但实际上没有真平安。拉撒路看上去没有平安，但是最后他享受了真正的平安。那今天其实有很多的人也像财主一样，在世的时候追求属世的平安，追求这个世界，反而最后失去了真正的平安。而有一些人恰恰像拉撒路一样， 虽然在地上受尽了诸般的苦，最后享受了真正的平安。那今天我们看到地上有那么多的教会，有数不清的和我们一样信主的人，但圣经告诉我们，有许许多多的信徒，他们的结局就是财主的结局，根本没有真平安。所以整本圣经都在提醒我们，我们怎么样才能有得到这样一个真的平安，最后像拉撒路一样享受了美得无比的荣耀。那什么是真平安？为什么像财主一样人没有真平安？我们有一个不能逃避的问题，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姊妹可能经常在想，那我们自己是不是确定我们有真平安？我常常听到一些弟兄姊妹担心自己将来到不了主那里去，那就是在担心自己可能没有真平安。问题是我们现在必须确保我们有真正的平安。所以我们今天接着约翰福音的16章33节来分享一个题目，真平安。我们来祷告。所以说我们今天再一次到你的面前来一起思想你的话语，就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，你来开启我们，光照我们，不仅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，也求主给我们信心力量，能够遵行你的旨意，活出你的生命，有真平安。求主来使用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今天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的16章33节，我们再一起来读一下这一节经文，在屏幕上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这节经文很短啊，但是我们仔细思想，这节经文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信息要告诉我们。首先说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我当然是主耶稣了。你们是谁？你们就是他当时跟前这些门徒，其中也包括卖主的犹大。犹大我们知道最后没有平安，但是主耶稣告诉包括犹大在内的所有的信徒，那么当时十二门徒其实代表将来世世代代所有信徒，包括我们，要把这些事告诉他。那么这些事是什么事呢？我们刚才读经文的时候，25章的那个一个16节说这些事，那这些事是什么事呢？就是主耶稣之前所讲的所有的事。那么总结一下，到底主耶稣讲了哪些事啊？一会儿一个比喻，一会儿一个比喻，读起来好像挺多的。其实主耶稣讲的这些事就是这个世界真相，要把真相告诉他的门徒，告诉今天的我们。那什么真相呢？那其实就是世界要终结，这个世界会过去的。我们今天看街上车水马龙，但是这个世界会过去，天地会废去。那么主耶稣说这些，就目的是让我们知道应当如何来度这个地上的日子。我们在地上这剩下的不多几年或几十年、十几年，我们应该如何的去度过这短暂的日子。世界将终结，在马太福音的28章20节，我们看屏幕，主耶稣说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节经文我们都非常熟悉，这是主耶稣在复活升天之前留下的一个使命，大使命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这个你们是所有信徒在一起，指的是教会，吩咐今天的教会， 今天教会干什么呢？要教训他们忠实，就我们把福音传给人，把他们带到了教会，那教会的责任是来把神的道讲给他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主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他是持续的，这儿的教会主是同在的教会。如果一个教会连主的道都不讲了，变成俱乐部了，不管多热闹，不管人有多少，没有主的同在，这是一个假的一个宗教场所。他说直到世界的末了，世界的末了，这很明显，世界要末了，也就是这个世界有终结的那一天，有结束那一天。什么时候结束呢？主耶稣来的时候，天地要废去。在马太福音的24章35节，主耶稣说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。神的话是永恒的，神的话是有生命的，从神口里面出来的不可能废去，但是今天的这个天和地是要废去的。我们今天能看到这个天地的情况，但是有一天会废去。什么时候废去？就是主耶稣再来，然后千禧年，千禧年一结束，新天新地降临，那个时候这个旧的天地会像那个衣服一样卷起来废掉，新的天地降临。那么人怎么才能够度过，如何度过这个地上短暂的日子呢？这是主耶稣特别教导的，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姊妹特别关心的。我们究竟如何度着短暂的日子？在约翰福音的14章11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大屏幕。你们当信我，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即或不信，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。这儿主耶稣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我们怎么度在地上短暂的日子，我们只有一件事，那就是信。信谁呢？主耶稣说你们当信我，我们要信主耶稣，信主耶稣才是在地上最有意义的一件事。那为什么要信他呢？你看这些答案都在圣经里面，我们再看为什么要信他。在约翰福音的3章36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说信子的有永生，不信的人得不着永生，神的正怒藏在他身上。我们再看下一节经文，马可福音的16章，应该是我没写第几节，应该是17节，写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。前面约翰福音3章36节说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来信耶稣。我们今天每个弟兄姊妹出去传福音，就劝人：你们信吧，赶快信，赶快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知道，信了耶稣以后才有永生。那永生就是像刚才我们知道的拉撒路降临那个日子，就是永生。那么财主呢？没有永生，将来在阴间里面，将来虽然也会复活，但是复活以后放到那火湖里面受煎熬。那得不到永生的，说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，这个藏在圣经里面原文里面是持续的，神的震怒持续在他身上，这个持续不仅是将来，而且在活着的时候也是神的震怒。神对一个人最大的震怒，那就是任凭，不理了，不管了，你想干什么干什么，好像他自由了，其实失去了永远的自由。下面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信的人一定会得救，这是神的应许，这是神给我们的保障。不信的必被定罪，这个定罪那就是定了罪以后是永远的刑罚，那是一个无期徒刑，永远没有翻身的机会。这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真相，说这些事。那么主耶稣为什么把这些真相告诉我们呢？因为他是要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，他说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那这个平安到底是什么？那从刚才我们已经可以知道， 这个主耶稣说的在他里面的平安就是不被定罪，就是有永生，就是得救。我们祷告的时候也常常求平安，那么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求的是什么样的平安。我举两个例子，圣经里面有一个祷告就是雅各的祷告。雅各在伯特利遇见神，梦到了天梯，然后呢神在梦中向他应许，应许完了以后他就祷告。这段经文呢记载在创世纪的28章10到22节，我们一起来打开创世纪的28章在前面。创世纪的28章在旧约的26节。创世纪的28章在26页前面10到22节。创世纪28章10到22节，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第10节，雅各出了别示巴，向哈兰走去，到了一个地方，因为太阳落了，就在那里住宿，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，在那里躺卧睡了，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，梯子的头顶着天，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，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，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以撒的神，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，必向东西南北开展，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，我也与你同在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，总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。雅各睡醒了说，耶和华真在这里，我竟不知道，就惧怕说，这地方何等可畏，这不是别的，乃是神的殿，也是天的门。雅各清早起来，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，浇油在上面，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，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。雅各许愿说，下面就是雅各的祷告，神若与我同在，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，又给我食物吃，衣服穿，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，我所立的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，凡你所赐给我的，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。我们注意，我们先把这个放在这儿，大家打住一会儿，我们还要看。我们再看大卫的祷告，在撒母耳记下的第7章，在撒母耳记下的第7章，撒母耳记下第7章，应该在第296页。第七章第7章的18到29节。在296页，孙妈妈，296页。好，第7章的18到。
大卫的祈祷和感恩这一段。
对，18到29节。这是一个很长的一个祷告，大卫的祷告。我们读一下，大卫祷告和雅各祷告有没有不同？ 第十八节，于是大卫王进去，坐在耶和华面前，说：“主耶和华，我是谁？我的家算什么？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？主耶和华，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，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。主耶和华，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吗？主耶和华，我还有何言可以对你说呢？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，你行这大事使仆人知道，是因为应你所应许的话，也是照你的心意。主耶和华，你本为大，照我们耳中听见，没有可比你的，除你以外再无神。民以色列呢，你从埃及救赎他们做自己的子民，又在你赎出来的民面前行大而可畏的事，
驱逐列邦人和他们的神，显出你的大名。
你曾建立你的名以色列做你的子民，直到永远。你耶和华也做了他们的神。耶和华神啊，你所应许仆人的和仆人家的话，求你坚定，直到永远。照你所说的而行，愿人永远尊你的名为大，说万军之耶和华是治理以色列的神。这样你仆人大卫的家必在你面前建立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因你启示你的仆人说，我必为你建立家室，所以仆人大胆向你如此祈祷。主耶和华，唯有你是上帝神，你的话是真实的，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。现在求你赐福于仆人的家，可以永存在你面前。主耶和华，这是你所应许的，愿你永远赐福于仆人的家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大致读了一下，你觉得这两个祷告有什么区别？可能第一个祷告，雅各祷告我们可能忘了，雅各祷告比较短，我再读一次。
怎么样，我就怎么样。
嗯，你看这个雅各怎么祷告呢？说，神若与我同在，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，又给我食物吃，衣服穿，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。我必把这个立的柱子石头作为神的殿，凡神给我的，我必献上十分之一。你看他是什么？是一个条件，神满足了他的条件，他才接受认神为神。这个条件是什么条件呢？保佑我，让我一路上是安全的，就是去哈兰的路上是安全的。在这路上呢，给我食物吃，衣服穿。我是不是也常常这样祷告？然后让我平平安的回到父亲家里面。所以我们看到雅各是什么？求什么呢？求地上的平安。而大卫呢？大卫刚才特别最后他提到说：“求你赐福于仆人的家，可以永存在你面前，永远在神面前。”不仅仅是在地上的这些日子，所以雅各是求地上的平安，而大卫呢是求天上的平安。属天的平安才是真的平安。那我们平时怎么祷告？我相信可能有的不少弟兄姊妹在祷告时候可能常常是：神啊，你为我做这个，为我做那个，让我家里面生活富裕，让我孩子能够找到工作，让我孩子将来找一个好的对象能够成家立业，求功名，求利禄，求属地的平安。这是和雅各的生命没什么两样。雅各当时这么求，我们 继续往下读的话，我们就知道雅各的生命还不成熟，他才刚刚才开始来经历神，把神接纳为自己的神，他里面的老我还没有彻底破碎。所以如果我们也像雅各这样去祷告，说明我们老我的生命里面还在，可能还要经历破碎，可能很可能经历艰难。主耶稣说，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就在他的里面才有平安。那在他里面是什么意思呢？在他里面就是刚才说的要信他。所以说你们当信我，信他才有，才是在他里面。那不信的人肯定不在他里面，不可能有平安，也不可能在基督里。那包括每天喊主啊主啊的一些所谓的信徒，可能也同样不在基督里面，不在基督里面，不管在地上做了多少都没有用，只有在基督里面才有真平安。所以要想有真平安，只有一个条件，那就是在基督里。什么叫在基督里？我们刚才说来信他，我们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个在基督里面是什么意思。在马太福音25:1-13，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的25:1-13，就是那个十个童女的那件事。马太福音的25，在新约的32，新约的32，对，32页，新约的32页，马太福音的25:1-13，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也可以看到，主耶稣透过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什么叫在他里面。我们一起来读1节：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，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，五个是聪明的。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，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。新郎迟延的时候，他们都打盹睡着了。半夜有人喊着说，新郎来了，你们出来迎接他。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。愚拙的对聪明的说，请分点油给我们，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。聪明的回答说，恐怕不够你我用的，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。他们去买的时候，新郎到了，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，门就关了。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，说，主啊主啊，给我们开门。他却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我不认识你们，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注意一下，这五个愚拙的童女最后没有油了。那个油到底是代表什么呢？有的人说这个油是圣灵，这个解释是不对的。圣灵赐给我们，这个就不会离开。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软弱，我们会犯罪得罪神，但是我们得救的弟兄姊妹里每个人里面肯定有圣灵，所以圣灵给了我们不可能离开。那这个油到底是谁呢？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注意下面一句话，注意那个这个新郎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我不认识你们，不认识。主耶稣常常说，到那个时候我不认识你们。认识是什么意思呢？认识无论是希腊文还是希伯来文，就表示一种关系，表示夫妻之间的那种亲密的关系。就是神在创世一开始造了亚当夏娃以后，说二者成为一体，就那种关系，这就是认识。所以这个油就是和神之间的关系，我们和神有关系，和主耶稣有关系，我们在他里面，他也在我们里面，就像二人合为一体那样。 那这就是在基督里。所以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和神建立这种关系，不要失去和神这种亲密的关系。所以在基督里就是真的相信，就是真的和他有关系，那也为自己就是真的悔改，真悔改，不是假悔改。在马太福音的七章二十一节，主耶稣说，家里有很多喊主啊主啊的人，主耶稣说不认识他，有的甚至奉主的名赶鬼，他能不能赶鬼？确能赶鬼。奉主的名传道，那今天好多传道人在传道。奉主的名行很多异能，行神迹，也做到了。这人看了这些人很了不起啊，能行出来，好像和神有关系。但是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他，不认识你。为什么？没有真的悔改。他们的悔改是表演，跟神祷告认罪也是表演，表演给神看，是假的悔改。这个和神是没关系的，不在基督里。他们其实是追求地上的功名利禄，做神的所谓的仆人，这是雇工，不是仆人，就为了那五斗米去做事。所以我们发现，我们有时候可能会担心，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真的在基督里放心，我们即使会跌倒，即使会摔跤，可能短期的会离开神，但是圣灵在我们里面，他会一步一步的把我们从低谷带到高处，就像那个利拉的那个小儿子一样，神会把他带回来。我们常常求属地的平安，但是属地的平安有没有？常常听一些弟兄姊妹祷告说是要平安，要平安，要的是属地的平安。属地是我们有没有属地的平安？你看主耶稣怎么说？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你们是谁？就是我们真正信他的人，是真信徒、真悔改的，是在他里面的。我们这些人是在世上有苦难，有苦难还有平安吗？有苦难说明就我们根本没有这个属地的平安。说你千万不要求，求属地的平安没有。如果有了属地的平安，麻烦了，就像那财主一样，安然无忧的度过这一生，结果到了永火里面去。我们是常常是有苦难，为什么常常有苦难？因为我们是属天的，这个世界的王是撒旦魔鬼，那么魔鬼和撒旦和他那些仆役，那对付的就是属生的儿女，对付的就是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。所以我们要想在世上有平安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我们在圣经里面其实看到好多好多的啊，神的百姓、神的仆人，甚至先知，他们有没有平安？我们看大卫，大卫我们很熟悉，你读撒母耳记可以看到，大卫在小的时候，神就立他为以色列的王，犹太人的王。但是呢，立了王以后，迟迟不把他扶在这个王位上，真正做王的还是扫罗。而扫罗呢，知道以后就嫉妒，要想办法除掉大卫。所以有十几年的时间，大卫一直在被追杀，东躲西藏。他有平安吗？没有。但大卫在危难当中，我们读诗篇，大卫在诗篇里面的祷告好多都是在那段时间的祷告。那读他的祷，看他的祷告，他心里面非常踏实。如果在一个世人看来，你一个人被追杀，没有这个躲藏的地方，怎么可能那么心里面踏踏实实去赞美神？不可能的。我们也常常说，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，我们觉得神不管我们时候，我们可能不会去祷告了，也可能不会去赞美了， 也不会聚会了。但是大卫不是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卫相信，他知道他自己有永存的生命。我们刚才读那一段，那大卫的祷告，那就是在被追杀的过程当中祷告，还求神让他的家有永存，永远存在神面前。他心里面是平安的。旧约时代的好多先知也是这样。你摩西，那是领袖，摩西在地上时候他有没有平安？今天百姓过来闹，明天一些人集结起来来叛变。那可拉有纠结200多个人来叛变，没有安宁的日子。再看耶利米、以西结等等，都没有平安，没有说属地的平安。这旧约时代、新约时代，那些使徒，12个使徒，那个犹大叛变了。那么还有11个，那11个使徒，除了使徒约翰，全部为主殉道。那很惨的，有的是用刀把腰砍断的，有的是那个彼得是倒钉十字架。那即使是使徒约翰，他寿终正寝，活了90多岁，那他日子好过不好过？也不好过。90多岁还被流放到巴摩海岛去做了。我们再看保罗，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11章23到33节，简略的描述过他的那一段，他所经历的或者他的一生。我们翻到哥林多后书。11章，在206页，我们就读哥林多后书的11章23到33节。哥林多后书11章23到33节，老弟兄看不清楚，你可以听。23节，你看保罗说什么？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？我说句狂话，我更是，我比他们多受劳苦，多下监牢，受鞭打是过重的，冒死是屡次有的，被犹太人鞭打5次。每次40减去1下，被棍打了3次，被石头打了1次，遇到船坏3次，一昼一夜在深海里，又屡次行远路，遭江河的威胁、盗贼的威胁、同族的威胁、外邦人的威胁、城里的威胁、旷野的威胁、海中的威胁、假弟兄的威胁，受劳碌，受困苦，多次不得睡，又饥又渴，多次不得食，受寒冷，赤身露体。除了这外面的事，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，天天压在我身上。有谁软弱，我不软弱呢？有谁跌倒，我不焦急呢？我若必须自夸，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变了。那永远可称颂之主耶稣的父神知道我不说谎。在大马士革亚历达王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士革城要捉拿我，我就从窗户中，在筐子里，从城墙上被人坠下去，脱离他的手。我们读的时候好像这个保罗是轻描淡写的描述了一番。保罗刚才说过的，我们不要说是全部来遭遇了，我们就是遭遇其中的某一件， 可能我们都受不了。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地上有没有属地的平安？没有，也是被罪杀。但是我们看到无论是旧约时代的这些神的仆人，还是新约时代这些使徒，他们在生死面前都能够坦然地面对。为什么？不惧生死，因为里面有真平安。他们知道死不是结束，死是进入永恒的一个过程。主耶稣说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我们在世上有苦难，但主耶稣让我们放心，这是给我们的一个安慰，也是给我们的保障。这个保障就是他已经胜了世界。我们主已经胜了世界，这个世界没有办法来再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当中，所以我们有这儿的保障，我们同样也可以胜过自己的软弱，胜的这个世界。在主耶稣说，在我里面有平安，那言外之意是离开主就没有平安。在地上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的日子，但无论长短，我们都要确保自己在基督里，这是我们一定要确保的。我们也看到今天喊主啊主啊的人很多，但是有真平安真正在基督里面的到底有多少呢？我们不知道，神是知道的。我们知道的是，不是喊主啊主啊的人都在基督里面都有真平安。今天我们看到有多少教会是真的在敬拜，真的有多少信徒真的是去听到，在他们眼里面可能这个教会不过是一个俱乐部而已，是消遣的地方。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真的有一个现象，可能国内还看不出来，因为在国外尤其在北美这个地方宗派太多，这个派别那个派别，所以我们看到有的人是去找消遣的地方，是找一个俱乐部，那儿人多往哪儿跑。所以这都提醒我们，主耶稣把真相告诉我们，是要我们真的去信他，真的去悔改，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我们在基督里面，确保我们不会被丢失，有真平安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今天赐下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，让我们再次知道你让我们知道的真相。唯有信靠你才有真平安，唯有在你里面才有真平安。就求主你的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来引导我们前面当行的路，让我们始终能够活在你的里面，来遵行你的旨意。求主给我们信心，能够紧紧地依靠你，让我们能够不断地传福音给更多人，让更多人也能够知道真相，能够信靠你，能够得着真平安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